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5月15日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再射导弹，联合国安理会将会举行紧急会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话要为“一带一路”投入1240亿美元。美国总统川普话新任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人选将会很快选出。有台湾的军事问题专家认为台湾的军队人员严重不足，装备再好亦是无济于事。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的前国民党立法委员林毓芳话：
所以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人员的问题啊。装备还在其次啊！
林毓芳强调，台湾军队人员不足，亦即系所谓嘅战力空洞化问题。详情请收听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嘅《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而家请听头文分报告国际新闻。
下边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会就北韩最新一次火箭试射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是应美国、日本和南韩的要求举行的。在这个之前，平壤在星期日发射了一枚导弹，它的弹道高度非常之高，说明了这些可能是一枚新的采用液体燃料的二级火箭推进的导弹，射程可以达到4500公里。星期一早上，北韩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之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研发的中长程导弹，目的是检验它携带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能力。
우리공화국이도달한국방과기술발전의높은경쟁로켓은예정된비행궤도를따라
北韩中央通讯社话，这次发射考虑周边国家的安全，用最大高角发射方式进行，并且表示火箭上升至最大顶点高度是2111.5公里之后，正确落到距离787公里的公海目标水域。日本和南韩迅速谴责了北韩的导弹试射，他说这些对该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并且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白宫发表的声明说，这次导弹试验应该促使各国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多位国家与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官员星期一汇集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出席领导人圆桌峰会，那里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同与会的领导人表示了欢迎，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议会领导人星期一结束了为期两日的峰会，他们在峰会上面探讨了中国提出的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联合解决方案。习近平星期日承诺将会为一带一路项目投入1240亿美元，以构筑一条和平、包容与自由贸易之路。他还呼吁各方抛弃基于对抗与外交权利竞争的旧有模式。这次峰会将会发布一份明确目标和原则以及改善合作举措的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之后，正是寻找新局长的人选。川普政府至少对8名候选人进行了面谈。川普表示他可能在星期五首次作为总统出访之前作出决定。川普说他认为这个过程将会很快。他又提到这些候选人的时候，又表示他们基本上整个生涯都会受到审视，但是这些人是非常知名、受人尊敬而真正有才华的人。 呢啲就系美国人想要嘅联邦调查局局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川普总统对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将会如何影响中东和平进程有顾虑。蒂勒森星期日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会见媒体节目说，他认为所有参与和谈的各方会再次了解到最确定的一点，就是以色列是否是此举对和平计划有益或者是干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立即作出了反应。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将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会损害和平进程，相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这些将会纠正历史的错误，通过击碎巴勒斯坦有关耶路撒冷不是以色列首都的幻想，推动和平进程。以色列在1967年吞并了耶路撒冷，并且将整个城市视为自己的永久的首都。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敦促国际社会将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希望东耶路撒冷成为他们未来的国家的首都，以色列的盟友一直拒绝迁管耶路撒冷。川普承诺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这些是他竞选的承诺之一，但是截至目前，川普总统还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步骤兑现这个承诺。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保守派政党星期日在德国人口最多地区一次关键的州级选举之中击败了中间偏左的对手。出口民调显示，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在北莱恩威斯特法伦州的选举之中获得强有力的支持，该州是他的主要对手社民党的马丁舒尔茨的家乡州和传统的大本营。舒尔茨将会在今年9月底的德国大选之中挑战一位德国总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 40.73 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台湾的独派人士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推动台湾的证明运动。我们会分析报道有关台湾军队战力的所谓空洞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的高中生怎样去面对世卫大会和两岸关系。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星期六同来自台湾全岛各地的高中生举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对谈。活动期间，两名高中生就谈论了对台湾并没有收到世卫组织的邀请，以及台海两岸关系等等目前突出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金周刊5月13号星期六下午举办的这一次活动名为与高中生面对面论坛，假如我是总统。活动吸引了来自台湾、北中南以及离岛的高中生代表。主持人说，蔡英文总统特意从繁忙日程中拿出两个小时与台湾年轻一代交流，去年类似活动被他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有媒体说，蔡英文利用这次的机会为自己的520施政成果造势，会上又有吐不完的苦水。论坛上，学生以总统身份发表施政演讲，涉及教育改革、青年就业、前瞻计划、婚姻平权等好多的社会问题。活动间隙，两位台湾高中生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时政问题。台湾卫福部部长陈时中已确认，世卫组织今年不会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对此，来自国立基隆高中的这位男生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是民选的合法总统。
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等明年吧，把这次继承一个教训，那我们下次应该再更加主动积极一点。
台湾认为是这位男生说，今日既然是这个结果，他们亦只能接受。他说他认为蔡英文所代表的是台湾过半数人的意见，没什么好说，就是等明年将这一次继承一个教训，下一次他们应该更加主动积极一点。台湾认为 世卫组织不应该成为政治打压工具。一般认为台湾不能够正式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导致两岸关系继续冷却。这样年轻人怎样看待两岸关系？台南圣公女中学生吴慧宇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政府一定会避免去谈，不管是政府或是我们的社会。
吴慧宇说，台湾政府以及他们的社会应该避免去谈他们的自主定位，或者说台湾在世界上是不是一个国家，或者说他们是不是附属，他们应该避免去谈，大家避免去谈，因为这个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台湾自己内部的民意调查都希望中立为主为好，保持现状最好。不过记者问，你觉得台湾的实际定位应该是什么呢？
我认为台湾应该是一个国家。
吴慧宇说，他觉得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和中国大陆应该是对等的国与国的关系。将是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谈到蔡英文处理两岸关系策略，这位台南的高中生说，
巧妙的回避，对对，他没有具体的表态，就是我们大家期待的维持现状，不要去。
吴慧宇说，巧妙的回避，他没有具体的表态，也就是说他们大家所期待的维持现状，不要去碰这个的议题，不谈这个就没事。记者问，你是不是指九二共识呢？吴慧宇说，各自解读。不过他在处理两岸问题上支持中立的同时，似乎也都认为这个也都是导致台湾找不到一个名分，找不到一个定位，没有立足之地的原因。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有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台湾的军队人员严重不足，装备再好亦无济于事。而同时舆论对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这些质量的看法不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政府执政一周年前夕，台湾各党派、各类智库、民调机关近日纷纷举行活动，发布研究成果。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星期一举行记者会，题目是《蔡英文执政周年检讨：中华民国国防何去何从》。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内设的国家安全组召集人、前国民党立委林毓芳重点谈到台湾军队人员不足，即所谓战力空洞化问题。他说，
你买再多的武器，你严重的缺乏这些军事。
林毓芳说，中少尉、下士这些都是军队最基层的干部，目前严重不足。军队怎样型？上教、中教、少将、中将，带部队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都缺，缺额这么严重，买再多的武器，有没有人教士兵使用这些武器？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人员问题，装备还是其次。会上散发的新闻稿以台湾国防部相关单位的数据为依据，列出2016年和2017年两年台湾军队基层骨干人员下降状况，例如2017年教级军官的预算员额比2016年少968人，2017年少教预算员额比2016年少829人，台湾军队志愿役士官的偏现比合计为 79%， 军队退保严重失衡，2016年为1246人，2017年为732人。前国民党立委瑞化文分析了导致上述困境的多方面原因，其中包括预算、军纪、待遇、管理、职业操守。他亦谈到台湾军队的结构改革。他说：
那今天 国军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瑞化文说，当前国军当务之急是什么？基层干部缺这么多，未来全世界的作战走向联合作战，看下哪个国家还有海军总部、空军总部、陆军总部，是没有的。当年他在立法院曾经提出指编层级要扁平化，如今养了五大司令部没必要，而这方面不去裁，基层官员就没有。不过台湾军事通讯社报道，为了招募新兵，台湾国防部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例如放宽了某些无因选标准，轻微犯罪者现在可以报考，不过涉毒者除外。报道说，台湾军备目前有所提升，台湾向美国采购的两艘二手佩利级巡防舰铭传舰和逢甲舰经历60日启航，近日抵达高雄。民进党籍立委罗志政星期日话：，
舰种是30年前没有错，但事实上它相关的性能是有提升的。尤其
罗志政话， 蓝总30多年冇错，但系佢嘅性能冇提升，或者相较于现在服役嘅台湾军舰嚟讲，对于台湾嘅反潜能力系有提升嘅作用。不过林旭芳同瑞化文强调，台湾军队人数不足问题亟待解决。另外，美国卖俾台湾武器是出于美国国家利益在商言商，尖端军事装备依靠美国靠不住。台湾建造军舰战略亦有很大局限，而保持与中国大陆稳定关系似乎才是上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即将届满一周年，独派人士就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推动政明运动，俾台湾可以走出国际社会。不过有学者认为政明涉及改变的现状，美国亦不会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庄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独联盟主席陈潭天表示，蔡英文政府应该积极推动政明运动，以台湾的名义走出去，参与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甚至联合国。陈潭天主席还说，台湾在国际上被混淆视听，都是名称问题所造成，不论是中华民国、中华台北或者是中国台北，都将台湾困在中国内战史的框架当中，摆脱不了与中国的关系。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星期一举行一场名为2017蔡英文政府执政周年的检讨与展望研讨会。与会的政治评论人士施政峰表示，美国川普政府刚上台不久，中国政府亦都将处理十九大的问题，面对目前两岸僵局无解的情况，台湾政府不妨先从改变中华台北的名称开始做起。
你能不能改国号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你可以很勇敢的用台湾吧。或者你所谓的华独，连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台湾的比赛都不能用的时候，
施政峰说，你能不能够改国号是另外一回事，至少你可以很勇敢的用台湾，或者你所谓的华独。连中华民国的国旗在台湾的比赛都不能够用的时候，你的中华民国还是骗人的。施政峰还指出，在不涉及修宪的情况下，事实上蔡英文政府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使国际了解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大学运动会将于八月在台北举行，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一在市议会接受质询表示，台湾民众可以携带国旗进入比赛会场。不过有议员质疑，如果国旗被大陆人褫掉应该怎样处理，柯文哲答复，会想办法避免这种事情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台湾人在自主权及身份认同上更加笃定，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中华奥会旗帜以及国旗歌参与国际赛事，渐渐开始使台湾人感到怨愤不已。台湾独派团体日前举办了新奥运会旗的征选，希望能够取代目前的中华奥会旗帜。不过台湾中华奥会表示，相关改变必须获得国际奥会的同意。台湾外交部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指出，台湾驻日本机构亚东关系协会将于本星期三改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今年一月，日本政府将驻台机构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蔡英文是否推动政明，亦都要睇美国嘅态度。由目前美中嘅关系嚟睇，美国唔会支持暗独。
政治本来就是理直气壮，要推暗独，各种文化台独啦，这个只要不是实质台独，都想搞。
陈一新话：心绿本来就系理直气壮推暗独，各种文化台独，只要不是实质台独都想搞，搞个证明亦都配合暗独的大政方针。蔡英文要不要接受？接受的话就好难讲是维持现状。陈一新教授仲指出，以台湾的名义加入国际组织，中国大陆一定会加大打压力度。相信这个不是蔡英文愿意见到的情况。台湾智库去年底针对证明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支持使用台湾的名称参与国际活动，34.6%的认为应该使用中华民国，而中华台北则是9%。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话，北韩是目前情报工作的首要目标，而中国的有关行动亦是情报部门关注的重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多个情报机构的主管5月11号星期四到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这些机构包括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等六大情报机构。这次听证会包括公开会议和机密闭门会议两部分。在上午的公开会议上，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中将说，北韩还继续同步发展核武器和投放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斯图尔特说，北韩的确同步研发核装置，提炼用来制造核弹头的足够核裂变材料，同时研发多项导弹技术，包括短程、中程和远程导弹技术。斯图尔特说，在某个时间点上，北韩会试图将核弹头和远程弹道导弹装配在一起。至于平壤当局距离这个时间点还有多远，他说会在闭门会议上向议员通报。另外，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在听证会上说，情报部门正在继续密切注视北韩核导项目的一举一动，并视它为美国情报机构的一项首要任务。中国的行动被认为是解决北韩核导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上个月美中两国领导人会面中，中国答应会对北韩施加更大压力，说服平壤放弃核武器项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在听证会上说，中情局注意到北京做出的努力，但是亦注意到北京做得不够。他说，
With respect to the Chinese, they have made efforts in a way that they have not made before.
冯佩奥说，至于中国方面，他们以过去没有的方式做出了一些努力，关闭与北韩的贸易，向北韩施压，包括外交施压。但是美国的情报显示，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努力去处理这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他们可以做出更多，他们亦有能力做出更多。有趣的是，当议员问中国在几大程度上减少与北韩的能源产品贸易时，中情局局长说他更希望在闭门会议上向议员通报。此外，中国在美国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情报，一直是美国情报部门关注的问题。在星期四的公开听证会上，多位情报部门主管说，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在美国进行商业投资、派送人员进入美国的教育和研究机构等方式收集情报，窃取高科技。他们说，中国越来越熟悉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运作和投资审批办法，并加以利用。情报官员称，美国政府需要对这个监管机构的运作重新评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办公室在5月18号将会就美国和16个贸易伙伴的重大贸易逆差举行听证会，包括中国、日本、德国、墨西哥和台湾都被列在这个名单上。而之前中国政府在上个礼拜五已经宣布和美国达成目的在于减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措施，包括农业、金融和能源等领域的市场开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同样遭到川普政府点名对美国存在重大贸易障碍的台湾政府，上个星期亦都通过驻美代表处向美国递交说帖，强调台湾并非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在美国政府列出的16个贸易逆差来源中，台湾排名第14。这个名为《美国重大贸易逆差综合报告台湾评论意见》的40多页中英文报告，罕见地将台湾对美国的军品采购列为是对促进美台双边贸易、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为了避免引起北京的反应，台湾和美国通常对双方的军备交易保持低调。不过这一份由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征询相关产业、政府部门以及学术界等各方面后所提出的报告，却将台湾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列出，并认为这个有美台双方对彼此贸易差距的认知。报告指出，未来美台贸易发展潜力极大，台湾除了是美国半导体、服务业、知识产权、飞机等主要出口市场外，因防务安全所需，台湾将继续在对美军事采购上投入庞大资金，包括现阶段仍在执行中尚未结案的军购案共有410案，总价值为385亿8千万美元，其中已交运部分价值为318亿2千万美元， 代交运部分价值为67亿6000万美元。报告称，台湾对美国军购金额，包括后勤服务及人才培训以及船舰嘅费用，仲可能有部分项目并未呈现喺双边货品贸易统计。军备货品嘅贸易统计应可再厘清。依据美国国防部防卫安全合作处嘅统计，自2008年至2015年间，台湾系美国第七大军品市场。美国向台湾交货嘅军备货品金额大约系75亿美元。以过去65年计算，台湾为美国军备货品第四大采购方，每年平均采购金额约为20亿美元。但系呢啲数字包括嘅后勤服务同人才技术培训，同并未反映喺海关嘅贸易统计资料内。如果将佢哋列入统计，美国对台湾嘅贸易逆差将变得更少。报告话，台湾对美国采购战机、直升机、导弹、快炮等武器，可以增加提供美国武器厂商的营收，带动美国军用和民用相关产业发展。台湾采购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F16AB 战机升级、 AH62E 攻击直升机、 UH60M 型通用直升机以及 AAV7 两栖突击车等军备，对美国制造商雷神、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西科斯基及 BAE 系统子公司的营收做出贡献，亦都有助于这些公司所在的麻萨诸塞州、阿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犹他州、宾夕凡尼亚州和俄亥俄州的经济活动和就业。报告中特别强调，即使台湾发展国防自主政策，对美国的军品采购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此外，报告亦都表示，台湾企业高度关注川普总统推动的美国制造政策，亦都有高度兴趣到美国投资，包括石化、钢铁、纺织和电子业等。已公开的投资计划分布于美国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初步估计总投资金额达到341亿美元。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统计，2016年美台双边贸易的货品与服务贸易总额为849亿美元。美国出口到台湾的贸易额为379亿美元。从台湾进口的贸易额为470亿美元。美国对台湾的总贸易逆差为91亿美元。在货品贸易方面，台湾是美国2016年第十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第七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在服务贸易与农产品贸易上，美国对台湾都享有顺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的资深众议员史密斯说，世界面临宗教自由危机，而相比以往，美国现在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和外交措施去捍卫宗教自由。史密斯众议员说，美国应该要积极使用法律所赋予的一切方法，包括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和个人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位关注人权议题的共和党籍议员是星期五在捍卫受迫害基督徒世界峰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世界正面临宗教自由危机，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中国信徒新的残酷打压，宗教迫害在全世界恶化和激增。他说，基督徒是全球受迫害最严重的群体，在很多国家基督徒遭到种族清洗，面临威胁。对于很多信徒来讲，不放弃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则意味着殉难、遭到强奸、遭受酷刑和苦难。他亦指出，吊诡的是，在一些好像中国这样的最臭名昭著的专制国家，基督教在迫害中发展壮大。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联席主席史密斯议员说，相比以往，美国现在更需要有强力的领导和外交来应对全球的侵犯宗教自由问题。他说，美国应当积极利用植根于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等法律中的所有工具，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宗教迫害，包括及时和准确地列出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对这些国家实施制裁，对迫害宗教自由的个人进行问责，拒绝给他们签发美国签证。 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于2016年底签署的法案。这项法案正是由史密斯议员提出，对原有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做了修改，其中要求美国政府提供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外国人名单，并授权政府对这些人给予相应制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4月26号发布最新年度报告，说中国的宗教与信仰自由在2016年持续恶化，并建议美国国务院今年继续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韩再射导弹，安理会将会举行紧急会议。美国总统川普说新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很快会选出。叙利亚反叛武装弃守大马士革附近地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会就北韩最新一次火箭试射举行紧急会议，会议是应美国、日本和南韩的要求举行的。在这个之前，平壤在星期日发射了一枚导弹，它的弹道高度非常高，说明这些可能是一枚新的采用液体燃料的二级火箭推进的导弹，射程可以达到4500公里。星期一早上，北韩表示在领导人金正恩的监督之下，成功试射了一枚新研发的中长程导弹，目的是验证它携带大型重量级核弹头的能力。北韩中央通讯社说，这次发射考虑周边国家的安全，用最大高角发射方式进行，并且表示火箭上升至最大顶点高度是 2111.5 公里之后，正确落到距离787公里的公海目标水域。日本和南韩迅速谴责了北韩的导弹试射，他说这些对该区域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并且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白宫发表的声明说，这次导弹试验应该促使各国对北韩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多位国家与政府首脑以及国际组织官员星期一汇集于北京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出席领导人圆桌峰会，那里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会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领导人表示了欢迎，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希腊总理齐普拉斯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与会领导人星期一结束了为期两日的峰会，他们在峰会上面探讨了中国提出的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与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联合解决方案。习近平星期一承诺将会为一带一路的项目投入1240亿美元，以构筑一条和平、包容与自由贸易之路。他还呼吁各方抛弃基于对抗与外交权利竞争的旧有模式。这次峰会将会发布一份明确目标和原则以及改善合作举措的文件。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星期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解职之后，正是寻找新局长的人选。川普政府至少对八名候选人进行了面谈。川普表示他可能在星期五首次作为总统出访之前作出决定。川普说他认为这个过程将会很快。他又提到这些候选人说他们基本上整个生涯都会受到审视，但是这些人是非常知名、受人尊敬而真正有才华的人，这些就是美国人想要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军队以及他的盟友近五年来首次争取夺得大马士革以及周边地区的全面控制之际，首都近郊至少有1500名叙利亚反叛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人星期日放弃了有一个长期占领的社区。叙利亚媒体和目击者说，撤离行动从黎明开始之前不到一日之内，政府军已经夺回了一个社区，而几日之前已经有数百名反叛武装分子以及他们的家人离开了附近另外两个社区。政府协助协调达成的撤离协议是星期六晚公布的，里面包括以前协议的内容，允许反叛分子安全通过前往土耳其边界附近的叛军控制地区，以换取停止数周以来叙利亚以及他的盟友 俄罗斯的战机的炮轰和空袭。巴基斯坦当局对被控在网络发帖中批评并且嘲弄军方的社交媒体活动人士发起了打压的行动。官方星期日晚的声明说，联邦调查机构的打击网络犯罪部门已经被指令对参与这些应受责罚活动的人士迅速采取行动。声明援引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尼斯塔尔阿里汗的话警告，表示在社交媒体上以言论自由的名义嘲弄巴基斯坦军方或者军官是不可接受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说科米赢得局内的广泛支持。我们会报道最近发现了澳门富商吴立胜贿赂美国政界人物的新证据。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评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较少结果，但是北京主办有关的高峰会议能够被习近平视作为外交成就，能够巩固他在未来的中共十九大上的地位。所以他们认为目前看得透这个棋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愿意到北京捧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陪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总统外交助理乌沙科夫说，中国特别安排普京总统在5月14号的一带一路峰会开幕式上发言，凸显两国关系的重要和密切，说明中国将俄罗斯当成最关键伙伴。中国全国人大领导人张德江最近访俄时亦强调，普京是这次峰会最重要的外国客人。很多俄罗斯媒体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实际结果，但是有不少合作项目都愿意挂上一带一路的招牌包装。唯一同一带一路有些关联的是中国利用丝路基金会对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投入巨资，但是动用丝路基金的目的可能亦是为了避免中国企业在俄罗斯投资时因为西方制裁俄罗斯受到伤害。这次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更重要的其实是利用这个平台所举行的大量双边会晤。莫斯科的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峰会流于形式，但是几十个国家领导人齐聚北京显示中国崛起和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继续迅速扩大。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外交领域加分，可以被习近平当作外交成就，特别能够加强他在秋季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的地位。分析人士说，除了这次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之外，今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强调中国领导世界全球化，以及不久前习近平访美稳定中美关系，使川普政府没有好像很多人分析预期的这样跟俄罗斯和好联手对付中国，这些都会被习近平的支持者在十九大上利用粉饰。看懂这盘棋局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愿意利用这次机会为习近平捧场。除了中共权力布局因素之外，俄罗斯不希望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普京积极利用北京港台这一次大力推销他一手打造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战略学者库尔托夫说，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振兴俄罗斯、中亚和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工业，促使商品在这些国家境内自由流通，但很多人就看到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正在带来某些威胁。库尔托夫说，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实施两个项目都需要巨额资金，但是现在各方都有经济问题，而且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曾经有很多声音提出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对接，但是其实这些项目都在原地踏步。库尔托夫说， 库尔托夫说，曾经尝试过将这两个项目结合在一起，或者使这两个项目彼此合作，但是他看不到至今为止有任何突破。作为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地区，很多中亚国家领导人这次亦都聚集北京，哈萨克总统受到礼遇，而乌兹别克斯坦新总统亦借参加峰会机会对中国进行访问，但是这位乌兹别克新领导人先访问中国，而至今尚未访问俄罗斯，无疑可能引起俄罗斯的妒忌和不安。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俄罗斯难以招架感到力不从心，中国过去还比较小心在意，避免在中亚的活动刺激俄罗斯，但是中国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在乎俄罗斯的反应。一带一路计划正好说明中国已经不再忌讳在中亚和其他前苏联国家影响力的增大，会挑战俄罗斯的地位。在中国一带一路峰会开幕的同时，俄罗斯官媒塔斯社从新德里发回报道说，印度决定抵制这次北京峰会，印度认为中国没有尊重它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为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印巴经济走廊项目经过印巴之间有争议的地区，印度和俄罗斯、中国都是金砖集团国家成员，印度即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是印度不被中国捧场的消息随后被俄罗斯国家主要媒体纷纷转载，立刻成为当日重要新闻被大量报道。俄罗斯与中国领导人这次仍然继续强调两国密切关系，普京会晤习近平时表示，习近平七月初访俄罗斯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次最重要的事件，双方到时将签署一系列重要文件，两人还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北韩刚刚试射导弹，但是中俄领导人都没有谴责，不过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防空部队已经提高戒备状态。普京还回应了中国总理李克强，两人强调双方之间的贸易下滑已经得到扭转，应该保持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上升趋势。普京这次访华还带去一大批亲信财阀、大公司主管和一些政府部长以及一名副总理。俄罗斯远东发展部部长在北京提议，在两国目前正在黑龙江上建造的一座公路大桥、一座铁路大桥基础上，还应该建造第三座大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产油大国以及中国的主要原油供应商，俄罗斯与沙特阿拉伯的能源部长在北京亦举行会晤，这两个国家一直协调讨论限制原油产量和影响油价。同两年前出席天安门广场阅兵一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这次亦携带他的非婚生小儿子访问北京，父子两人同样出席了习近平夫妇所设的峰会晚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澳门方面的消息。涉嫌贿赂前联大主席的澳门地产商吴立胜，最近就被发现贿赂美国政客的新证据。而另外，在吴立胜宣判日即将来临之际，美国联邦法官发现他被捕之后保持沉默的权利未得到保障，从而就裁决吴立胜被捕之后被联邦调查局探员询问的口供不可以在庭上使用。有美国的主流传媒认为这个是吴立胜的辩护律师团队的一项胜利。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目前正在等待审判的吴立胜最近又被发现曾经贿赂美国国会前民主党众议员小杰西杰克逊。小杰克逊因为滥用竞选资金在2012年离开美国国会，他对指控滥用75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认罪，获判刑两年半，已经刑满出狱。2015年小杰克逊同起诉吴立胜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合作，供出了吴立胜对他的贿赂。从2009年开始，吴立胜向小杰克逊送了礼物帮他支付开销，包括提供现金、一只名贵手表、戏飞、酒店房间、餐饮等等。作为交换，小杰克逊就为吴立胜介绍其他美国官员和商界人物。小杰克逊离开美国国会之后，吴立胜根据同小杰克逊的一项咨询协议，继续向他支付各种的开销，包括提供现金和直接给钱给他的太太。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将在吴立胜案判决当中利用的这些新证据去指证他的犯罪动机、意图。检察官对吴立胜的指控是串谋贿赂、 贿赂同洗黑钱等六项罪名。但是吴立胜的代表律师说，小杰克逊的非法行为同吴立胜无关，并且说小杰克逊被定罪之后陷入了可怕的财政困境，他多次向吴立胜要求资金。吴立胜是澳门地产开发商新建业集团的主席，他是前联大主席阿十受贿案的六名被告之一。2015年9月，吴立胜同助手入境美国的时候，因为携带现金未如实申报用途，而且冇出庭而被拘捕。控方在2015年10月指控吴立胜贿赂前联大主席安提瓜与巴布达驻联合国代表阿什超过$500,000，去换取联合国对他在澳门修建一个会议中心的支持。吴立胜在2015年10月以$50,000获得保释，在他的曼哈顿的豪华住宅里面被24小时监视居住。阿什就在2016年6月因病在纽约的屋企当中逝世。涉案的其余四名被告严雪穗、朴红、洛伦佐和尹伊先后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在4月底，被告之一多名尼加共和国前驻联合国副代表洛伦佐向纽约南区联邦法庭承认对他违反美国海外反腐法的新指控，并且转为污点证人，在5月份对吴立胜案审理当中出庭指控。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定于5月30日开庭审理吴立胜的案件。在4月初，吴立胜的前助手31岁的尹川同检察官达成协议，以承认一项合谋偷漏税罪名换取不对他合谋贿赂前联合国官员罪名的指控。尹川承认并没有为$54,000的收入交所得税。在吴立胜案超过1.5年的审前过程当中，代表政府的联邦检察官和代表吴立胜的律师有过几个回合的交锋。吴立胜的律师团队移交来自6间律师事务所的13名律师，当中包括纽约市警察局前副局长华裔律师莫虎。曾经在他律师团队的有著名律师本杰明布拉夫曼，曾经代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人斯特劳斯卡恩在纽约一间酒店的强奸未遂案。4月26日，纽约联邦南区法官布罗德里克批准了吴立胜律师提出的禁止使用吴立胜逮捕之后所作口供的动议，亦即是说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在吴立胜被捕之后审问所得的所有口供将会被禁止在审判当中当作证据使用。美联社的报道说，此举是吴立胜律师团队的一个胜利。吴立胜的律师团队从2016年8月以来总共向联邦法院提出了4项的审前动议，法官就否决了当中3项，批准的一项。这一项获得批准的动议显示出吴立胜在被捕之后保持沉默的权利未得到保障。布罗德里克法官在长达13月的判决书当中就这一项被批准的动议说，根据有3点。第一，被告吴立胜在被带入审讯室之前明确说他要使用律师的权利。第二，探员向吴立胜宣读了他的米兰达权利和快速审理权利，但并没有了解到吴立胜是否理解这些权利以及他们之间的分别。而在第三，紧接之后，探员就问吴立胜究竟现在跟我们倾谈定说要上法庭。法官说，他发现探员在吴立胜明确要求律师帮助之后就开始审问。法官又发现被告吴立胜自愿对米兰达权利的有效放弃并不成立，被告吴立胜要求禁止使用他被捕之后口供的动议，所以就获得批准。米兰达权利是被告在被捕之后保持沉默的权利。法官认为联邦调查局探员并没有向吴立胜提供米兰达权利的中文译本，在吴立胜说要聘请律师权利之后还继续对他进行盘问。法官认为联邦调查局探员的做法是不适当。根据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的判例，在讯问刑事案件的疑犯之前，警方必须要明白无误地告知疑犯有权利引用宪法的第五修正案，也就是刑事案件嫌疑犯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有权行使沉默权和要求得到律师协助的权利。而快速审判权就是指在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当中保障受审的人享有受到陪审团迅速公开审判的权利。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理局长麦凯布5月11号代替在上个星期较早时候被白宫闪电开除的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出席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这个是科米被解雇之后联邦调查局首次就有关事件公开作出回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博尔在听证会一开始就提醒议员，听证会的主题为全球挑战，而非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不过5月11号星期四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听证还是聚焦在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情况，以及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突然被川普解雇的消息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维吉尼亚州参议员沃纳在开场致辞时以令人震惊来形容科米毫无预警的被解雇的消息。对于上司突然解雇，麦凯布在听证会上表示，解雇联邦调查局长完全在总统的权力范围内，他们能够理解。他亦都不愿意对于科米和川普之间有过的沟通或者联系发表评论。麦凯布还说，他和科米局长共事多年，有很紧密的工作关系。在科米的领导下，他曾经担任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执行副主任，过去一年是 FBI 的副局长，亦都是科米的左右手。麦凯布说，他可以讲给大家听，他对科米局长有崇高的敬重，他十分尊敬他的能力和操守，能够同他共事是他职业生涯中至高的荣幸。麦凯布说，他亦都可以讲，科米局长在联邦调查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直到今日亦都是这样。他们是个庞大的机构，在全美全球有36500名员工，他们对很多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麦凯布说，他可以肯定的告诉你，联邦调查局大多数绝大多数的员工对科米局长都有很深且正面的感情。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询问了有关科米被解雇之后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情况。卢比奥问，科米局长的解雇是否阻碍终止了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中的计划和工作，或者产生任何负面影响。麦凯布答道，如你所知，无论情况发生什么变化或者有怎样的决定，联邦调查局的工作仍将持续，目前还未有阻挠他们调查的努力。简而言之，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阻止联邦调查局的所有人做正确的事情，恪守保护美国人民、捍卫宪法的职责。麦凯布同时强调，联邦调查局绝对会继续进行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他同时还以极度重要来描述俄罗斯的调查，打了白宫发言人的面。此前一日，白宫发言人曾以小事一宗来比喻有关的调查。自川普当选至今，有关川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关系一直是美国媒体追踪的话题之一。面对议员的提问，包括麦凯布在内，一共有6位美国情报单位负责人都认为俄罗斯以网络袭击的方式介入了美国总统大选。沃纳参议员要求所有美国情报机构正视俄罗斯正在全球干预多个国家民主政治的事实，不能够在这里继续姑息俄罗斯的做法。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开场陈述中提到，俄罗斯的侵略性将有可能加剧。他认为俄罗斯在国际社会将会扮演越加积极的角色，不过没办法得知俄罗斯会以哪种的方式来处理外交和全球事务，美俄关系未来将更无法预测。除了代理联邦调查局长麦凯布之外，出席听证会的包括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中央情报局长彭佩奥、国家安全局长罗杰斯、国防情报局长海军陆战队中将斯图尔特，以及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长卡迪罗。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今日 Larry 同李华就要参加暑期实习工作嘅面试，佢哋两个人都好紧张。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dressed to kill 以及 ants in your pants。
诶 ，Larry， 你嚟咗啦，坐呢度啦，我留咗位俾你噶。
Thank you, 李华。Wow, you're really dressed to kill today.
Dressed to kill？ 我睇起嚟似杀人犯咩？
No, absolutely not. Dressed to kill means you're so well-dressed that people will be unable to take their eyes off of you.
Oh, 你是说我打扮得好抢眼？多谢了。Your dress kills too.
We generally don't say a person's dress kills. You have to say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This means the way that they have dressed is bound to kill people because it's so eye-catching.
Oh, 我明了，应该说一个人 is dressed to kill， 因为着得太抢眼，睇到嘅人都会吓到晕低，就好似系呢个人将佢哋杀死一样，系咪咁解啊
？You can put it that way. How about we practice a bit? How would you say I am well dressed?
Larry, you are dressed to kill.
Thank you. That's how you use the phrase. So are you, Li Hua?
但系我好紧张啊！你睇我脚喺度震啊
！Wow, you're right.It's like you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我边度有蚁啊？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means you're really nervous and anxious, unable to sit still.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是指一个人好紧张，坐立不安，就好似有蚁喺裤里边爬嚟爬去。我真系咁样啊 ，Larry. How come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唔通你唔紧张咩？
It's okay to say someone has ants in their pants, but it's a bit awkward to say someone doesn't.
你话 to have ants in your pants 唔适合反过嚟讲，所以唔可以话 you don't have ants in your pants。不过 Larry， 你睇起嚟一啲都唔紧张 ，you look so cool and collected。
That's because I'm dressed to kill, so I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first impressions. And I also spent 3 hours practicing the interview yesterday. I'm pretty sure I got this。
哦，你琴晚练习咗3个钟头，我都未练过，咁点算啊？
It's okay. You're also dressed to kill today. Just remember to smile and sound as professional and as natural as possible.
你要我保持微笑，然后讲说话自然，表现出专业水准。好，咁我试下啦。Larry， 问我一条问题啊。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an American slang and make a sentence with it?
Sure. I'll talk about ants in your pants. I'm so nervous that I get ants in my pants. 我唔得啦 ，Larry。
Relax, Li Hua. You actually made a correct sentence.
咦，撞啱咗啊，好险啊
！Do you feel a little more confident now?
好似真系觉得好咗好多啊。
See, you shouldn't worry too much. That's the only thing that's stopping you from doing well.
好啦，横掂而家仲有时间，你再问我一条问题啊。
Okay, Li Hua. Can you explain what it means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
When a person is dressed to kill.It means that person has dressed up in such a fashionable or professional way that he or she attracts everyone's attention.
Very good. That's a good definition, too. I think you got this, Li Hua.
是咩？咁就好啦。啊，轮到我啦。
Good luck,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ressed to kill， 表示打扮得非常抢眼；而另一个咧就系 ants in your pants， 表示坐立不安。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帮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嘅。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40.73米。